您正在收听的是福音电台。
敬畏雅伟是智慧的开端，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。让我们一起来学习圣经中的箴言书，一同明白神的话语，认识神，得着真正的智慧。箴言系列第33讲，让我们的生命荣耀神。这一次我们要看的是箴言12章第4节。箴言12章第4节，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宜修的妇人如同朽烂在她丈夫的骨中。冠冕是荣耀的意思。箴言17章第6节说，子孙为老人的冠冕，父亲是儿女的荣耀。冠冕与荣耀是平行对应性事，所以冠冕就是荣耀的意思。才德的妇人是丈夫的冠冕，意思就是才德的妻子是丈夫的荣耀，而宜修的妻子，她就像丈夫骨中的朽烂，是败坏丈夫的，最终会摧毁丈夫。圣经思高译本把这节经文翻译的浅白一些，贤能的妻子是她丈夫的冠冕，无耻的妻子宛如丈夫骨中的富士。周围的亲朋好友经常会传来结婚的喜讯，结婚当然是好事，然而结婚后你会是对方的祝福还是灾难呢？似乎有的人不结婚还好，惹了什么祸最多只是自己吃苦果，一旦结婚就把配偶也坑了。有这样一则新闻，说的是湖北省某位女士带孩子去县医院看病输液，期间跟护士发生了冲突。据说是护士拔针时把小孩子弄出了血，做妈妈的就跟护士理论，动口之后又动了手，殴打护士。但这名护士已经怀孕了，劝架的人把这种情况告诉了打人的女士，希望她手下留情，停止打架。但打人的女士毫不理会，反而说怀孕了算什么，她继续辱骂殴打护士，还用脚踹她的肚子，揪住护士的头发不放，最终导致这名护士身体受伤，先兆流产。事情一曝光引起众怒，调查之下发现打人的女士，她的丈夫是该城某区城管局局长。接下来县政府发表声明，免去该局长的职务，同时公安局也将对打人者进行行政拘留。这位妻子不但自己触犯了法律，受到刑罚，还连累了丈夫，真的是实力坑夫。结婚固然是喜事，然而我们预备好做个好妻子了吗？是荣耀丈夫的，还是坑害丈夫呢？普通百姓如此，领导人也是如此。我还看过一篇采访台湾前领导人李登辉的文章。李登辉对记者说，当年蒋经国告诉他， 用人的时候要看那人的太太好不好。这句话让他在12年的总统期间非常受用。他说，太太不像样的话，先生没办法做好事情。可见世人已经看到了这一点，丈夫需要才德的妇人，否则就会让丈夫蒙羞。那么才德的妻子是什么样的呢？我想做妻子的恐怕都不会觉得自己没有才德，然而自认为如何与实际情况可能完全是两码事。箴言的最后就是以才德的妻子做结束，让我们明白这种妻子活出的是怎样的生命，为何能够荣耀丈夫。来看箴言31章10到31节。箴言31章10到31节。才德的妇人谁能得着呢？她的价值远胜过珍珠。她丈夫心里倚靠她，必不缺少利益。她一生使丈夫有益无损。她寻找羊绒和麻，甘心用手做工。她好像商船从远方运粮来，未到黎明她就起来，把食物分给家中的人，将当做的工分派婢女。她想得田地就买来，用手所得之力栽种葡萄园。她以能力束腰，使膀臂又力。她觉得所经营的有利，她的灯终夜不灭。她手拿捻线杆，手把纺线车。她张手周济困苦人，伸手帮补穷乏人。她不因下雪为家里的人担心，因为全家都穿着朱红衣服。她为自己制作绣花毯子，她的衣服是细麻和紫色布做的。她丈夫在城门口与本地的长老同坐，为众人所认识。她做细麻布衣裳出卖，又将腰带卖与商家。能力和威仪是她的衣服，她想到日后的景况就喜笑。她开口就发智慧，她舌上有仁慈的法则。她观察家务，并不吃闲饭。她的儿女起来称她有福，她的丈夫也称赞她，说才德的女子很多，唯独你超过一切。艳丽是虚假的，美容是虚浮的，唯敬畏雅伟的妇女必得称赞。愿她享受操作所得的，愿她的工作在城门口荣耀她。这位妻子真是集一切美德于一身，吃苦耐劳，亲手做工，夙兴夜寐。丈夫倚靠她，家里的日用饮食都是她来操持。而丈夫做什么呢？只是坐在城门口。你愿意做这样的妻子吗？恐怕很多女人都不想做这样的妻子，觉得若是这样，为什么要结婚呢？很多人结婚就是为了找个依靠，而不想成为对方的依靠。难怪婚姻会出现很多问题，最后离婚收场。有人可能会说，为什么圣经只要求了妻子呢？做丈夫的责任呢？现在男人坑妻的事情更是数不胜数，出轨、包小三。除此之外，有些做丈夫的因为欠下巨款，便丢下妻子自己跑路了。妻子突然失去丈夫， 已经非常惶恐痛苦了，还要被人追债，不得安宁，真是欲哭无泪。他只好去法院申请判定离婚，请求不承担偿还债务的责任。总之，这种丈夫坑妻的事也是屡见不鲜。似乎不但才德的妇人少之又少，才德的男人也是少之又少。为什么圣经只说女德呢？箴言当然不是在教导女德，这些话不是在针对女人，而是针对人，可以说是仁德。这个德并非人的道德，也不是夫妻之间如何相处的德。圣经常常用图画比喻来对我们说话，箴言更是多用比喻的一种文体，有些话不能只看字面的意思。箴言把智慧和愚昧都形容为女人，其实这是一种描述的手法。此外，圣经通常用世上我们熟悉的事情为例，教导我们属灵的原则。那么箴言这里的教导属灵原则是什么呢？圣经在教导我们什么呢？我们再来看两段经文，以弗所书5:22-33，你们做妻子的当顺服自己的丈夫，如同顺服主，因为丈夫是妻子的头，如同基督是教会的头，他又是教会全体的救主。教会怎样顺服基督，妻子也要怎样凡事顺服丈夫。你们做丈夫的要爱你们的妻子，正如基督爱教会，为教会舍己。要用水借着道把教会洗净，成为圣洁，可以献给自己，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毫无玷污、皱纹等类的病，乃是圣洁、没有瑕疵的。丈夫也当照样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的身子。爱妻子便是爱自己了。从来没有人恨恶自己的身子，总是保养顾惜，正像基督待教会一样，因我们是他身上的肢体。为这个缘故，人要离开父母，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。这是极大的奥秘，但我是指着基督和教会说的。然而你们个人都当爱妻子，如同爱自己一样，妻子也当敬重她的丈夫。再看哥林多前书11:7，男人本不该蒙着头，因为他是神的形象和荣耀，但女人是男人的荣耀。这两段经文总结了圣经的婚姻观。婚姻是神设立的，在创世纪这卷书中，神造了人之后，又为他造了女人做配偶，目的是帮助丈夫一同完成神交托他的工作。当时是管理伊甸园，而且神也给夫妻之间的关系定下了准则，夫妻二人离开各自的父母，成为一体。现在的人已经远离神，完全不认识神，那么婚姻就没有了意义，变得只是满足肉体，或者传宗接代。但现代人满足肉体和传宗接代都可以选择用别的方法了，难怪越来越多的人要质疑婚姻的意义，而且离婚率极高。不认识神的人 当然也不懂得神给夫妻二人所定的原则。特别是中国人，认为夫妻如衣服，兄弟如手足，不看重夫妻关系，没想过是一体，而是与自己的家人更亲，或者干脆带着配偶与自己的父母同住，结果影响到了夫妻二人的关系。除了夫妻二人如何与各自的家人相处之外，夫妻二人之间又如何相处呢？从以上这段经文可见，妻子要顺服丈夫，而丈夫要爱妻子，好像爱自己一样，甚至要为妻子舍命，正如基督为我们舍命。这一点多少夫妻能够做到呢？妻子往往是不顺服丈夫，喜欢管辖丈夫，喜欢丈夫做妻管严。胡适先生曾说过新版本的三从四德，老婆出门要跟从，老婆命令要服从，老婆讲错要盲从，老婆化妆要等得，老婆花钱要舍得，老婆生气要忍得，老婆生日要记得。现在的人又多了一个版本，从不体贴，从不温柔，从不讲理，说不得，打不得，骂不得，惹不得。这是丈夫的悲哀，也是妻子的悲哀。这种婚姻能幸福吗？总之，两个人必须认识神，用神的原则才能经营婚姻。留意前面提到的有才德的妻子，那是敬畏神的妇人。唯有敬畏神的人，才能成为贤妻或者是贤夫。此外，这种婚姻关系的目的，除了是服侍神之外，还必须荣耀神。如何荣耀神呢？就是妻子要荣耀丈夫，而丈夫要荣耀神。这就是哥林多前书十一章七节这句话的意思。妻子是丈夫的荣耀，而丈夫是神的荣耀。妻子荣耀神的方式就是荣耀丈夫，而丈夫得荣耀是为了荣耀神。这就解释了箴言十二章四节这句话的意思，妻子荣耀丈夫是为了荣耀神。再进一步思想，神为什么要创造婚姻呢？其实是以肉身层面的事物来教导我们属灵的原则，这才是最重要的。圣经以婚姻开始，又以婚姻结束。什么意思呢？也就是圣经的第一本书《创世纪》记载了神如何设立了婚姻，而最后一本书《启示录》又提到了婚姻。这婚姻关系是指基督与教会的关系。基督是头，教会是身体。这就好比夫妻之间，丈夫是头，而妻子要顺服敬重丈夫，要荣耀丈夫。同样，教会也要荣耀基督。教会是基督徒组成的，我们的生命要荣耀基督。为什么要荣耀基督呢？是透过荣耀基督而荣耀神。那么我们如何荣耀基督、荣耀神呢？当然是活出荣耀基督和荣耀神的生命来。我们有没有活出荣耀神的生命呢？别人看见我们，会不会归荣耀给基督、归荣耀给神呢？ 有时候我跟一些来教会听道的朋友聊天，我问他们为什么会想来到教会来学圣经呢？他们往往会说，因为我的同事或同学生命跟别人不一样，所以我想来教会看看。显然，他们所说的这些基督徒是荣耀神的基督徒，让人不禁想来认识他们所认识的神。其实细想一下，我们从不信到信，岂不正是因为遇到了一些生命跟世人不一样的基督徒吗？他们的生命让我们看到了神的荣耀，所以我们才来寻求神，并且认识了神。福音就是这样用生命一代一代传下来的。当然，反面的例子也不少。当我们向人传福音时，也常常听到他们说，我不想信神，因为我认识一些信神的人，甚至有些是我的亲戚朋友，然而他们的生命我不信服。如果他进天堂，那我宁可不去，也不想跟他在一起。这些基督徒显然就是宜羞的妇人，让丈夫羞愧，让基督蒙羞，让神蒙羞。神的选民以色列民也让神蒙了羞。圣经说，神的名在外邦人中因他们受了亵渎，最后神离弃了以色列。今天我们基督徒有幸成为神的选民，我们是不是在做同样的事呢？我们有没有成为那个才德的妻子，整天为神的家忙碌，将神的家打理得井井有条呢？我们在为什么而忙碌呢？现在流行一句话，说时间都去哪儿了？恐怕大部分人把时间都用在了自己的身上，自己的家庭，自己的孩子，自己的事业。但真正的基督徒，他的生命应该是为神而活，为神的家忙碌。此外，我们的生命有没有被改变，与众不同呢？我们所关心、所看重的，是不是还像世人所关心、所看重的呢？如果是这样，当然别人会说，你是基督徒，可是你跟我有什么区别呢？但愿我们明白神创造我们、救赎我们的目标，活出荣耀神的生命来。
他岂不在乎脚步发声。
今天的真言系列查经就到这里，盼望亚伟神透过他的话引导我们，更新改变我们，使我们脱离愚昧，成为真正的聪明人。
愚昧的人抛弃